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欢度很愉快的晚上。我想在这里我们有唱诗，我们有这个猜谜啊，有吃晚饭。那现在呢是到了广告的时间了哈，我来讲请大家听。那在许久以前，我也跟各位一样从亚洲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我想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是怀着美梦，带着希望，希望在这里呢你能够找到人生最美的春天。这也是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刚才我们在猜谜的时候呢，有问各位一个问题，就是佛罗里达州呢是哪一国的人先来到这里。当然如果各位这个清楚历史的时候，在1494年的时候，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还不知道世界有多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欧洲有两个很强大的海上的霸权，一个是西班牙，一个是葡萄牙，就把整个世界分成了两半，你一半我一半。因为他们海权的发达，所以很快的殖民地就涵盖了整个世界，特别是对非洲跟亚洲这些物质比较充裕的地方。所以当这些比较强大的国家进入了亚洲跟非洲的时候，他们所要的就是当地的资源，虽然带来许多生活上的现代化，但是无形之中也让这些国家呢民族的自尊心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呢也没有了，在经济的发展呢也受到许多的剥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整个世界似乎是有钱的国家更加的有钱，贫穷的国家更加的贫穷。所以后来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在欧洲，那个国家呢叫做荷兰啊，不是中国那个荷兰，是荷兰啊 Netherland。 这个国家呢只有北京市的 2.5 倍，但是呢在了16世纪的时候，却能够它的经济成长却能够超过世界的50%，因为他们呢实行了银行制度，开始了证券市场的交易，开始了这个有限公司的成立。所以他们利用商业呢，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却垄断世界50%的经济，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经济体系。之后我们看到在欧洲英国的崛起，后来呢是美国的跟进，那这些呢都是因为海上霸权的缘故，把这个世界呢可以说分割了，按照这些列强他们的强大的武力，这个炮火跟军舰，所以占有很多世界上的资源。从人文的角度来看，在15世纪的时候是文艺复兴，然后之后呢是启蒙时代，之后理想主义，然后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那个时候整个世界人的想法是人几乎是可以胜天，以前人他们做梦想不到的事情，借着人的智慧，借着人的文明，似乎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所以当19世纪呢这个理性主义飞黄腾达的时候，工业革命带来人类前所未有的财富跟进步的时候，这时候呢理想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世界大同，这是一个乌托邦的社会，人类呢从此可以进入一个前所未有一个美丽的一个情况。但是曾几何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让这些理想主义者认为说人类所追求的乌托邦似乎在人有生之年没有办法借着科技，没有办法借着哲学，没有办法借着宗教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所以在19世纪呢之后，也就是进入了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杀人这种人数死亡之多，手段之残酷，可以说让这些社会上的这种仁人志士深感深恶痛绝。你知道科技发展最快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一次有战争的时候就是人类的科技能够突飞猛进的时候，像原子 核子啊、潜水艇等等，所以人类呢科技它发达的目的所产生的效果是什么？从历史的角度，从战争的观点来看，似乎人类的进步就是在发展如何能够用武器来杀死更多的人。因此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许多人他就有很多的感慨，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美国用原子弹之后，世界这些列强国家发现说，似乎要有很坚强的武器，你就能够制服世界，你就能够带来和平。所以二次世界大战，人们研究出来了原子弹的威力。之后呢，原子弹之后呢，就是氢弹。那氢弹之后呢，觉得还不够，现在是核子弹。所以有人就问说，下一个是什么弹？我告诉你，下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弹，但是我知道，如果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不管你用什么弹，大家都是一起完蛋啊。也就是这是我们人类似乎一个文明的一个走向。所以在20世纪、19世纪的时候，科技非常的发达，人也怀抱着理想，希望在人间能够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一个乌托邦的社会。那个时候，当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所产生的生灵涂炭，让这些宗教家、让这些哲学家非常的失望。因此，那时候的哲学家就兴起了一种对社会的不满，或是对生命表示无奈，比方说这个卡缪，比方说沙特，还有海明威。我们知道海明威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哲学家跟文学家，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猎手，因为他的父亲喜欢打猎，带他去打猎。结果他针对这个世界，他能够发出一个振聋溃耳的声音，能够告诉这个世界的人民，我们似乎是走错了路。但是这样子一个可以说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笔锋相当尖锐的一个文学家跟哲学家，他有很好的思考，对人类的这种内心的描述也非常的深刻。他有很好的武器，他的武器是他手中的一个笔，非常的锐利。我说这些哲学家，他们的智慧相当的高，能够看透这个世界人心各方面的脆弱。但是这样一个锋锐的武器在他的手中，我就拿海明威做一个比喻，他是一个很有学问，而且很能够妙笔生花的一个人。结果他手中有一个最锐利的武器，那个虽然是一支笔，其实就是一个枪。但是我们知道海明威最后是怎么死的吗？他的枪最后是对着他自己的嘴巴，他把枪，这个猎枪，放进了他的嘴巴，按了一下这个扳机，他的生命就到此结束。这是一个无奈的时代，这是一个不满的时代，这是一个人可以说活在这个世上无可奈何的时代。我说大家来到这个地方，我想无论你从两岸三地来到这里，佛罗里达，我刚才说过，在1494年的时候，当西班牙最强大的时候，他们进入了美国，他们是先到佛罗里达。你知道他们到佛罗里达，他们原来的目的是什么吗？因为他们西方一直传说，在一个远方，有一种东西叫做 Fountain of Youth， 有一种这个生命之泉，你只要喝了以后呢，就可以长生不老。所以因此，他们西班牙人也是相当的浪漫。他们到了佛罗里达州，看到了鸟语花香的世界，看到了这个地方的这种花跟草，跟泉水之美啊，这里有很多的公园，大家有空可以去好好的欣赏一下。他们似乎认为说找到了 Fountain of Youth， 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长生不老的地方，因此他们非常的喜欢，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建立了他们的城堡，建立了他们的殖民地。但是每一个国家到一个地方，我说都是带来有一些这个生活上文明的进步，但另外一方面也带来了某种的破坏。我说各位来到这个地方，你是不是带着一个美梦来的？特别是对刚到的这个新生，你在国内的时候，你觉得美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也跟各位一样来到了这个美国，我是到德州，在 Austin， 在那个地方念书的。那时候呢，我们认为说美国是一个很广大很美丽的一个国家，我们认为说这个国家，我们一直说 It's a free country， 所以到 supermarket 的时候，那时候刚来呢，到 supermarket 很兴奋，因为呢又干净啊，又漂亮，东西又多，而且更高兴的是什么？看到它这个东西都会有一个牌子，啊，都会有一个牌子，那个是价钱的牌子，但是看到价钱并不会很开心，但是价钱的上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记号 sign 是 free， 它会写 free 写得很大，所以很看到这个 free 就很高兴，知道 free 就是不要钱。就拿了很多，结果到那 cashier check out 的时候，不是不要钱，是 buy one get one free。所以这个这里不是一个是一个 free country， 但是不是你要的东西都是 free 的。我说大家来到这里，我们都有一个美梦，我们希望在这里你能够建立你的理想，在这里你的美梦能够实现。我特别来到这个地方，我想一开始呢，大家来。或许语言上需要适应，文化上需要调整，生活上呢也需要做某种程度的一种适应，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地方。但是来到这里呢，不是说你一来到这里你认为说你的人生就会改变，你在这里就一定会成功。我的题目是，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你人生最美的春天。刚才我们有一个题目是在这个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出过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答案？啊，五个，我希望在座你是第六个啊。也就是这个是美梦，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成功，无论是在物质上，在名誉上，或是我们事业上、心理上，我们都希望能够成功，做得很好。中国有一个古人，他从小就有一个美梦，所以他有一句话说哈，这个示范当作执金物，下一个呢娶妻当娶谁？阴丽华。也就是他小的时候呢，这个人呢，他小的时候看到这些武官在这个街上游行，非常的威风，非常的神气，骑着马，那个职位呢啊，就是一个执金物，并不是很大很大的官，但是非常神气。他看到这样一个场面呢，从小他就立志要做大官。他小的时候有一个青梅竹马，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阴丽华，他看了非常的心动，而且一见就钟情，但是那时候年纪小，不好意思表示，所以他从小就立定志向要娶这个女孩，名字叫阴丽华。所以他说娶妻当娶阴丽华，他说呢这个任犯呢要做官好，当做执金物，他从小立的志向。但是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刘秀，就是汉光武帝。后来他都做到了，当他做了高官，甚至于做了皇帝的时候，他就娶了阴丽华，而且呢他是操守非常好，他娶了他就没有把他离掉，甚至以后人老珠黄还是立他为这个太后。所以这样子一个年轻人，从小他有一个理想是要做大官，是要娶青梅竹马，他做到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他也立了志向，比方说中国有一个文人哈，也就是诗人，是北宋的，他的名字呢叫做这个叫做陈抟啊，陈伯。这个人呢他是当官啊，但是呢他很爱睡觉，所以当他官当了十年以后呢，他怎么讲呢？说十年终绩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贫，然后此寿真容不及岁，他说朱门虽富不如贫。虽然他很有钱，虽然他做官，他的门都是朱门，红色的，那表示大户人家、有钱人。他说不如回家去睡觉。结果这个人呢，他到哪里去？他到武当山啊，据说他一睡了800年啊。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志向，有的人要做官，有的人要做科学家，有的人希望能够得诺贝尔奖。我觉得这些都很好，但是在你人生的过程中，你希望美梦能够实现的过程当中，你说有多少人他逐梦，他的梦碎了？有多少人他怀着希望来到这个地方，他的希望呢幻灭了？所以在座的每一位，你来这里求学，或是做交换学者，或是在这里做生意，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成功，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按照你的喜悦能够在这个地方立足生根，达到你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但是我们看这个世界，我说这个世界呢虽然是非常的美丽，但是有许多令人没有办法能够 这种达到的期望。比方说今天如果你注意新闻的话，在纽约市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枪杀。所以美国这个地方呢，你经常可以看到，无论是 Arizona， 无论是在这 Colorado， 过一阵子就会有枪杀这种行动。我想这个就是人心中的不满，对人的仇恨，或者是物质上的纠纷，或者是情感上的纠葛，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他就用武力的方式来结束对方的生命。但有的时候呢，是还有理可言，比方说你对他曾经过去怎么样不好，他对着你。但是前一阵子在有一个电影哈，大家还记得在 Colorado 是放电影的时候，一个人上台，这些观众跟他无缘无故也不认识，他就学着电影的情节 joke 啊，小丑就拿着枪，化妆好，拿着枪就乱扫射。我说这个就是美国，是世界上呢可以说是科技最进步，军事最强大，教育呢可以说是最高级啊，而且呢财富是拥有最多的国家，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许许多多的战争，有许许多多的仇恨，有许许多多令人流泪的事情。以前打仗，敌我是分明的，也就是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管是东方不管是西方，打仗是怎么打，打仗呢，这个国跟国或者族跟族一定是穿着军服，你的军服跟我的军服一定是不一样，你的军旗跟我的国旗一定是不一样，你的这个徽号记号跟我的徽号一定是不一样，这个叫做敌我分明。但是今天你坐在这里，你走在路上，你旁边坐在你这个公共汽车上旁边的人，他可能是不是你的敌人，很可能他会把你杀掉，他也没有穿制服。也就是今天整个战争的观念完全改变，特别是在911之后。911这些人呢，你说以前的美国当这个劫持人质的时候，都是有一段谈判的时间。谈判是什么意思？你要钱我们来谈，你要放某些监狱的这个囚犯我们来谈，你需要一些政治上的要求我们都可以谈。但是这些劫机的人他有没有谈判？他有没有跟政府谈判？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当他上飞机进入机场，他有没有穿着制服？有没有标明他是哪一国的代表？有没有说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就今天战争已经是相当的模糊，以前是敌我分明，现在呢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今天在街上任何一个人可能都是你的敌人啊。所以以前呢有一个人呢，他上班的时候呢，他这个公司的老板很怕太太啊，但是这个老板他有一天就心血来潮，就要他公司的这个男同事全部出来。所以老板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好，我现在要问你们一个问题，都是这些结婚的有太太的男的同事。老板就问他们说，好，今天人呢大家在一起，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老板是惧内的，很怕他太太，所以他就说呢，今天所有的男同事结婚的话，你如果你怕太太的你就站到那边啊，不怕太太的呢你就到这边。结果大家都往那边跑，但是有一个人就在右边，哇，所以这老板对这个员工呢刮目相看，大家对他呢就肃然起敬。所以老板说呢，我这么多员工只有一个人不怕太太，就请他上台来演讲，告诉大家这个秘籍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能够不怕太太。结果他发表演说，他说呢，他现在哈，因为这个时代改变了啊，所以呢很多事情都会很难预料。他说因此他的太太每次他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都再三的警告他，说现在这个局势相当混乱，所以呢你到外面的时候千万要记住一件事，人多的地方你千万不要去。结果大家都往那边去，他说他就听他太太的话，他就在右边。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一个似乎是非常文明的时代，也是一个非常野蛮的时代。今天你说整个世界 globalization 是一个彼此合作，可以说是非常这个紧密的合作，同时也是一个分散的时代。这是一个彼此信任的时候，也是一个彼此误会不能够接纳对方的时代。 所以这个双城记啊，这个 Dickens 啊，他的第一句话在 The Tale of Two Cities， 大家都念过这个小说吗？第一句话他怎么讲？他说 This is time， 什么 ？Of the This is the best of times， 啊 ，This is the worst of times， 啊，他说 This is the age of wisdom， and this is the age of foolishness。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充满愚蠢的时代。他说我们全体的人类走向天堂，我们也走向地狱，我们走向美丽的春天，我们也走向寒冷的冬天。我说这个时代呢是相当模糊，我们有最高的科技，但是呢我们却有人心最缺乏安全感的时代。所以因此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希望好好的求学，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人生最美的春天。我以前也跟各位一样，我说来到这里，当我刚来的时候，我是在这个 University of Texas、跟你们这个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也打过一次 football， 但是很不幸那次我们学校输了、我们到一个地方，像我那时候来的时候，第一天下了飞机，有人接我就到这个戏馆去啊，还没有安顿住的地方就到戏馆，结果呢听到这个老生他们在交谈，在戏馆交谈，所以我听了呢就对他们非常的佩服。为什么呢？这两个老生在谈的时候呢，在谈话的过程中他是这样子讲，他们在讨论一个问题，然后有一个老生就说呢，这个问题很复杂啊，他说我 consider 来 consider 去，就是 consider 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好厉害我第一次听过讲话可以这样子讲，中英文可以合起来已经很厉害。后来又听到一个他们这个是 PhD 的 candidate 一看到他们就快要得 PhD， 很厉害。结果他就问另外一个新生，就问他说，这里呢就是说要考这 PhD 要过哈，他就问他说，在这个地方呢要得 PhD 是要考 qualify 呢还是考 qualify？ 我们知道 qualify 是一个字嘛，他能够把一个字能够插进去，把中文插到英文里头去啊。后来又坐车子，那时候坐人家的车子啊，到一个地方去买东西，夫妻啊，先生开车，妻子在旁边，我坐在后面。就要开车呢，你就知道哈，夫妻最容易吵架的地方是什么？是车上，所以车上要保持肃静，最好是 shut up。所以在车上呢，这个就开车了，然后太太就在旁边告诉先生啊，你这里警察很多，开车要慢一点嘛，对不对？开车慢一点，英文叫什么？你要开车，你要 slow down， 对不对？你要 slow down， 因为这里警察很多。先生就很听话，就很慢很慢很慢的开车，然后呢太太呢后来很生气，先生说你不是要我 slow down 吗，我就把他车子开得很慢，你应该高兴。结果太太很生气，他说我叫你 slow down 是没有错，但是我没有要你 slow 的这么 down。 我说来到这里，我们语言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都在学习语言，我们都希望适应生活，我们都希望借着我们的学习对这个地方的认识，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拥有这些工具，在这个幸福的国土上，我们能够有一份幸福的工作或是一个幸福的这种地位，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过得很美满，让我们的生命最美的春天能够在这里开花，能够结果。以前有一对夫妻呢，他们年纪比较大，所以就来到美国，他们是到东岸那个地方，就是中国人口很多的纽约市，你知道，到纽约市那个地方非常拥挤。他们呢知道说来到这个地方呢，第一个一定要学，有两件事一定要学，一个是英文一定要学得好，第二个呢是一定要会开车。所以这个先生呢就很努力去学英文，然后也学开车，后来驾驶执照考上了，很开心。当他驾驶执照考上了拿到那天，他就跟他妻子讲啊， 我们来这边也苦了一段时间，现在英文也学好了，这个汽车驾驶执照也拿到了啊，从此可以开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所以那天晚上他们就要庆祝一下，怎么庆祝呢？他说现在最近有一部电影啊，在 Chinatown 演，而且呢是很叫座的一部电影，他说我们今天就去看电影，好好的庆祝一下，英文学好了，汽车驾驶执照也拿到了。结果他们就按照这个 GPS 就开车开车开到 Chinatown 啊，你知道 Chinatown 一般来讲都是人很多，结果他们车子开到这个戏院的门口，开到戏院看到这个卖票啊排长龙啊，所以他们想说今天电影大概看不成了，因为那个是首映而且是很出名的一个电影。所以呢这个妻子就跟先生讲说今天排队排那么长大概看不成了。结果他们正在犹豫的时候，他们把车子就停在这个戏院的门口，在那个地方在犹豫的时候呢，警察跑来了。结果呢他这个妻子说人那么多哈，我们今天大概看不成，我们就回去了。而这时候警察来了，很有礼貌的跟那个先生讲话，先生就把这个窗户摇下来。结果这个警察呢第一句话就问这个他的先生，也就是司机啊，开车，他第一很有礼貌的就问他，而且是带着幽默的口吻说 Do you want a ticket？这个先生听了哈，非常的开心。他说在国内常常看到有黄牛，他说在美国连警察都做起黄牛来。所以他跟他太太商量一下说，今天我们既然要庆祝，他说无论这个黄牛票有多贵，我们都一定要买。结果他跟他太太商量以后就回警察的话，警察还在那个地方，警察刚才问他 Do you want a ticket， 因为他学过英文，他懂这句话什么意思。警察说 Do you want a ticket， 他说 Yes please give me two。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奋斗，我想无论是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语言的隔阂，食物的不同，价值观念等等，我们是会经历不少的挫折，我们需要能够越过很多的挑战。我想在这个地方，特别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们是需要一群人跟我们一起。然后在座许多的年轻人，我想你们的父母不在你们的身边，我们有人说这个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老，啊，靠自己最好。难道你真是能够靠自己吗？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说你能够找到一群好的朋友，你能够找到教会，你能够在这个地方不但是好好的念书，不但是求取学问，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也是你来这里的目的。我想更重要的，你能够找到什么叫做人生真正的意义。我说海明威他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最后找不到，他失望了，他绝望了，所以他认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想哲学家他们所讨，哲学家其实都是很聪明的，智慧很高的，比这些念理工的智慧高很多，才会去选哲学，也就是他们在探索一个生命，探索一个意义。所以他们的问题，哲学问题第一个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但是这些很实际的，很 practical 的，当他们提到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反问是什么呢？你要寻找人生的意义又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真的我们好好问自己，人生是不是真的有意义的？我相信一定有意义，否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跟一些飞禽走兽又有什么不同呢？啊，你说动物聪不聪明？我告诉你，每一种动物其实都很聪明，在荒郊野外，在这个森林里头，你知道两只动物当它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不是 hello， 不是你吃饱了没有。两个动物当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你不知道，我知道。他们的心里，当他们碰到一个动物以前没见过，第一个他们的头脑所想象的就是什么？我是可以吃你还是要被你吃？ 如果头脑不好的动物现在早都绝迹了，也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那个比电脑计算还要再快的时间之内，他一定要做一个决定，说是我来追你把你吃掉，还是我应该逃走要保命。我觉得这是动物他们头脑所想的一个问题。我说今天人活在世界上哈，其实如果从 DNA 的角度，一个人他 DNA 的结构在这里，有学这个生物的哈，或啊，你知道，就是说人呢，其实跟黑猩猩 chimpanzee 哈，这个 DNA 非常的类似，看你怎么解释啊，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我想类似程度能够超过 98.5%， 这是 Time Magazine 所说的，但是根据不同角度的计算，会有一些出入，也就是人 DNA 跟这个黑猩猩非常的类似，但是呢。人今天能够有这么高的科技，有这么多的思想，有这么多好的著作，无论是科技的文明，无论是知识的进步，理性的发达等等，都远超过任何一个动物所能够达到的。所以人呢，活在世界上不是说求宝，不是求的这个丰衣足食，我觉得这就是他人生的目的。同样的，作为一个现代人，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也希望追求一些东西是永恒的，立功、立德、立言，这是人希望能够得到的。希望在这个世上能够存留一些东西，它能够 last forever， 希望能够存留到一世代一世代之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一统全国的秦始皇，当他已经一统全国的时候，他所想到的什么不再是战争，而是让他的生命能够继续的持续下去。所以这么雄霸一时，这可以说有相当的这种智慧跟领导力的秦始皇，他被这些术士，也就是算命的这些炼丹的，可以说骗得一愣一愣的。他目的是什么？他希望能够得到长生不老的药。我想今天结果我们知道，他派了这个500个童男童女徐福出去到这个蓬莱仙岛，其实徐福根本就知道没有这种东西存在。我说以前的西班牙人，他们来到这里，他们希望能够找到 the fountain of youth， 有一种泉水一喝下去就长生不老。秦始皇也是一样，他当他呢一人统管天下的时候，他也希望他的生命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因此他就相信这些术士的这种做法，认为能够炼丹啊，道士他们所寻求的一种长生不老的药。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世上，人可以借着医学，借着科技能够延长我们的寿命，但是没有一个人他的生命能够永远持续的一直下去，这是人类的悲剧，这也是人呢任何科技任何医学所能够达到的极限，没有人能够超越。以前有一个富翁呢，他这个老年得子，所以他很开心，所以老年得子之后，他就请了很多亲朋好友，这些乡亲邻里都来吃饭，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呢，大家很开心，这个小孩子呢是满月的时候，所以这个大富翁他就抱着他的这个晚年所得到的儿子抱在手上，要 show off 给这些亲朋好友看，就告诉亲朋好友，你们来看看我所得到的儿子，你们呢要能够说他以后会怎么样。所以人家看了以后呢，就觉得这个小孩呢，大家都要说一些吉祥话。有一个人呢看了说，这个人呢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以后呢一定是主贵，大富大贵。另外一个人说呢，这眉清目秀，文采超越，以后呢一定是一个文坛的这种巨星啊。这个富翁听得很开心，他听得越开心呢，他手就抱得越紧，结果这个小孩就放声大哭。结果轮到第三个讲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小孩在哭，他说这个金玉之声啊，必定轰动武林，以后呢一定是这个飞黄腾达，位高极品。哇，这个富翁听了非常的开心。到了第四个呢，好话都被人讲完了，他没什么话讲，富翁就问他，这小孩以后会怎么样。所以第四个这个书生呢，他以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小孩以后一定会死掉。啊，谁说的是真话？啊，不管他以后是不是飞黄腾达，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必须确定的， 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的生命都有结束的时候。年轻的朋友，或许你认为这个50岁60岁啊，像我在教会里头，我到了一个新的教会，我就推展中午吃饭的时候要一个敬老席，让老年人就不需要自己再去排队打饭，就敬老席。结果在讨论的时候，我的同工都很年轻啊，大部分都是35岁以下。结果呢，我就问他们说几岁算作老，敬老席我们要规定几岁嘛？一开始你知道他们提的是什么？60岁就算老了啊。那我说不行，因为60岁太多了，因为我呢我的标准很高的，我说要80岁才算啊。也就是现在年轻人觉得呢60岁已经很老了啊。但是呢，今天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啊，人口的寿命，特别是一些已经发展很完整的国家，像美国，男的他的寿命可以到79岁，女的呢的寿命可以到82岁，特别是像日本、香港，现在他们的寿命呢节节的上升。但是不管你活到80几岁、90岁，像圣经所说的，人的一生呢是70岁，强壮的可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的生命很快，你看你现在来可能才20几岁，来到这里很快一年一年的过去啊，我们的时间呢真是像这个中国诗人所说的，好像白驹过隙。虽然这个缝呢非常的窄，但是很快的这种马能够很快的过去，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10年10年的就过去。曾几何时，而且很多人他们也是年轻美貌，现在呢却70老80，也就是生命是非常的短暂。能够在这个地方大家彼此相聚，能够在这里有一个教会接待你，你能够来到这么好的学府一起读书，能够来到这个风光明媚的佛罗里达州，我觉得这是恩典啊。你可能会说这是你的选择，但是我们深深相信神有更高的旨意在你的身上。那有人就说，好，这些东西都很好，我希望追求学问，我希望在美丽的国家能够找到我幸福的美梦，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能够知道这个金融海啸，谁能够知道日本大地震，谁能够事前知道这个四川会有大地震，政治的风暴、经济的问题、这个自然灾害等等，可能都在我们的周围。9.11事件没有人想到的时候，它忽然就发生了。所以因此我说，今天无论你的年纪怎么样，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更好的依靠。你的父母爱你，感谢，有好的学校，老师关心你，这些都很好。但是在你人生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找到一个真正信仰的根源？自古以来人都在找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做道路。我想人都在寻找，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永恒不变，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不会随着年龄的过去而衰老的东西。我说人在这里，可能有朋友劝你要接受耶稣，要信靠耶稣，要有一个宗教。为什么？我说主耶稣基督，可能你们都听过耶稣这个人，他来到世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在天上的没事做跑来人间下凡去看看，不是的，他乃是因为上帝爱的缘故他来到世界。我说他来到世界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就是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都有罪性，有一个犯罪的倾向。不是说每一个人有罪性就会犯罪，而是说你有罪性你就有一个犯罪的倾向。如果在座的不管是你的年纪多大，你能够很勇敢地宣告说你从小到现在你从来就没有犯过错的，我佩服你。在世界上我还找不到这种人，也就是你从来没有撒谎，你从来心中不怀恨，没有恶念的这种人，也就是从神的标准来看是非常高的。不是你做错事情才是有罪，而是说你心中有怀着这个念头，无论是看到事情，无论是有贪欲，这种你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希望得到满足，这个欲望本身是没有对错可言，但是有不正确的，无论是道德上的，无论是伦理上的错误的念头，在神的标准上都是犯了罪。我说在座的 可能都是好人，包括我自己，从人的角度来看也是不错的。以前我生长在一个地方呢，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呢，不是一个很大的城。我家里的左边就是再过一条街呢，就是监狱，然后右边呢就是教堂。我那时候小的时候，因为我父亲跟那个典狱长是好朋友，所以那个监狱关的犯人也不是这种杀人犯啊，所以我小的时候就会到监狱去走一走，不是住在那里哈、啊。结果到那个地方呢，看到一些人，这些人是犯人，也就是犯了错被定罪的，被关在监狱里。但是跟他们聊天，因为他们监狱都要学一些手艺，编篮子做一些手工，所以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呢，他们说小弟弟啊，我问他们说你怎么会坐牢，怎么会进来？他小弟弟你不知道，我是好人，我之所以会进来都是被冤枉的，都是老张老王哈、啊、被他陷害，所以我来的。好，那我到教堂去呢，我也常常去教堂，在那个地方看到有人跪在教堂的前面祷告。他们祷告什么呢？上帝可怜我啊，我是一个罪人。好，我那时候小的时候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些好人都被关起来，坏人都放出来。后来我明白了，那些自己认为好人的不一定是好人，自己认为是坏人的，从人的观点来看不一定是坏人。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啊，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好好问自己，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我有没有骗过人，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我有没有欺骗过，我有没有说谎过。如果你说你从来就没有说谎，你从来就没有恶念啊，如果你这样宣告的话，你可能就说了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多好，不管你的道德标准有多高，我们都有愤怒的时候，我们都有不平的时候，我们都有不满的时候，我们都有欺骗的时候。所以在这样一个神的标准是这么高的一个原则之下，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不是你不好，而是上帝永恒绝对的标准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到世上的缘故。在中国的古书叫有一个叫《战国策》，这里记载到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周忌，他是个身高八尺，一表人才，不但是有地位，而且是有钱。当然我用一个《战国策》的故事跟现代的故事连接起来。在台湾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人叫马英九，知不知道？他长得很帅，对不对？是一个美男子，他要竞选总统啊，竞选总统就要挨家挨户的去拜，希望能够赐给他神圣的一票。所以周忌这个人呢，我说他长得很帅，每天都要看镜子，所以他看完镜子以后呢，他就想说台湾有一个人要选总统，听说他是美男子，叫做马英九，所以他就问他的妻子，因为这些女的哈，这个竞选总统，特别是这些美男子哈，这个帅哥他们都会去捧场，就会看哈，所以他就问他的太太，说我周忌帅还是马英九帅？结果他的太太怎么回答？说当然是你帅。好，结果他就问他的妾，也就是这个包二奶啊，说到底是我帅还是马英九帅？他的妾说马英九跟你没得比的。结果他走在路上碰到了一个人，那个人欠他这个10000块钱，他就问他老张，听说马英九很帅，你告诉我是我帅还是马英九帅？那个欠他钱的说当然是你帅，没话讲。好，结果他就认为说自己比马英九还帅。后来有一天他在家里看书或者看电视，这马英九真的来了，敲了门啊，说好你要投我一票。结果他一开门呢，他就看到这个人怎么那么帅。结果那个人他就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马英九，现在要竞选总统，希望你投我一票。好，这个周忌这个人一看了以后呢，自行惭愧，觉得根本就比不上马英九。所以后来呢，他自己就了解了，所以他就问他的太太说你怎么说我比马英九还帅？那个太太说因为我爱你的缘故。他就问他妾说你怎么骗我说我比马英九还帅？他的妾说如果我不说你还帅，你会把我休了。他就问那个欠钱的人啊，他你为什么骗我说我比马英九帅？ 他如果我不说你比马英九帅呢，你一定要讨债，要我还你那10000块，我没有钱。所以人呢，用甜言蜜语，这是一个欺骗。我说同样的，在座的每一位，我希望能够说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在世上没有犯罪，但是这种只不过是包着糖衣的毒药，这不是真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你说牧师呢？牧师有没有犯罪？有没有？有。牧师什么时候最容易犯罪？你知道，开车的时候，因为牧师常常要赶着去讲道，要赶着去看这些在生病快要死的人，所以呢，有人教我，我是牧师，所以开车到那个 stop sign， 你知道 ，stop sign 一定要完全的停车，你不能不停到那个 four way stop。所以有人教我说，你是牧师很忙，所以你到了那个 stop sign 呢，有一个办法，他说你到了那个地方呢，你不一定要真的停车。你只要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到了那个 stop sign 之前，你的身体往后一仰再往前，它从外面看起来很像你已经停车了。我说我们多多少少在这个世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欺骗，包括牧师。你说你在 highway 上啊，这些在美国比较久的，你有没有超速？有没有超速？有没有被抓到？很少。我自己在教会里，比方说我早上主日崇拜，有人说，哎，牧师为了赶这个聚会，你看我又很倒霉啊，超速被抓到拿罚单啊。很倒霉的意思就是说运气不好。那我就问他，你在这个拿到罚单之前你超速过多少次？我告诉你，社会学家的统计是一个人你要超速超过2000次才会被逮到一次。你超速过2000次才会被逮到一次，那每一个人几率不太一样。也就是说，你被逮到的时候你认为很倒霉，但是之前呢你已经犯过很多次。就是说1999次你的运气很好，只不过一次呢你被逮到了而已。我说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写照，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都是罪人，包括我牧师在内，我是一个罪人。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在圣经今天我用的经文就是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你已经生命很好了，你的生活很好了。好，这节呢耶稣他说哈，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I am come that they might have life and that they might have in more abundantly。啊，你的生活我说已经很好了，可能是天之骄子，你能够来到这里，最高学府研究最高深的学分，你的 life 已经是 fulfilled some of your dreams today, but there's another life more beyond。 这个是什么呢？ It more abundantly, 更加的丰盛。这个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跟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有一个呼吁，你的生命已经很好了，但是因为人有罪性的缘故，你需要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我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耶稣，他呢不是什么外国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降生在马槽，他这一辈子呢没有念过这个大学，不要说大学，连学校都没去过，出生也不怎么样，木匠的儿子，从人的角度来看也没有什么学位，也没有出洋，只有在他小的时候为了要逃避这个君王的屠杀，跑到埃及没多久又回来了啊，也就是一生在人看来没有丰功伟业，也没有傲人的文凭，也没有这个堂堂的长相，也没有显赫的家世，更没有雄厚的财力。他所拥有的是什么？在人看来似乎一无所有，但是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爱世界上每一个人，所以他来到世界上，为你我罪的缘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说你已经有一个很好的生命，我为你感谢，但是这些绝对不够，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你需要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abundant life。 这个是今天我们这个教会，我今天站在各位的面前，希望你能够得到的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那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爱，就是只有他能够给你的生命， 你的父母爱你，但是他没有办法让你得到永远的生命。你的老师关心你，你的兄弟姐妹也爱护你，但是他们终有离开你的一天。但是主耶稣基督不但要跟你在一起，而且能够让你有一个不被世界震动、不被环境所改变、一个永恒更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因为耶稣爱你的缘故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你，为了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一个小孩，他很喜欢在这个树林里玩，有一个很大的苹果树，这个苹果树呢相当的巨大，有很茂盛的叶子，有很丰硕的苹果，而且呢有很强壮的树干跟树枝。所以这个小男孩来到了这个树的旁边，他在那个地方呢，他学着把他的这个苹果树的叶子摘下来，并编成一个桂冠的花环戴在他的头上，像是一个森林王子一样，在这个花园里头荡着这个树干，饿了就吃苹果，他累了就躺在苹果树荫的底下。苹果树很开心，这个小孩也很开心。但是时间渐渐的过去，这个小孩也渐渐的长大。当他成为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的时候，他再一次来到苹果树的底下。苹果树看到他非常的开心，小孩子来吧，你到我的树上玩，你可以吃我的苹果，你可以在这里用我的树干荡秋千，再一次扮演森林的王子。这个小孩说，这些我现在都不再期待了。他说，我现在要的是什么呢？我希望能够有很多的钱，因为我需要娶妻，我需要成家，我需要立业。这个苹果树，来吧小孩子，我这个苹果树有很多很多硕壮而且鲜美的苹果，你可以把苹果采下来带到城里去卖，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钱，让你可以成家，让你可以娶妻。所以小孩子一话不说，就把这个苹果树上的苹果全部摘下来带到苹果去卖。结果小孩子有很多很多的钱，小孩子呢就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小孩子很开心，但是这个树却非常的寂寞。过了很久，这个小孩子再一次来到苹果树的底下，这个苹果树看到小孩子非常的开心，小孩子你来了。这个小孩苹果树呢，苹果树说，来吧，你来到我这个树底下，你扮演森林的王子，把我的叶子编成桂冠的花环，在这里荡秋千，在这里树荫，你可以躺在这里休息。小孩说，我现在已经有家了，这些对我来讲呢都不再重要了。那树就问他说，你希望能够得到什么？他说，我希望能够盖一栋豪宅，很大的房子，让我的家人能够在家里享受幸福快乐的日子。树，你能够给我吗？这个苹果说，可以，我可以给你。你现在把我巨大的树干砍下来吧，让这些树干能够让你建一个 dream house， 一个梦想中的房子。这个小孩听到苹果树这样讲，就拿出锯子，把这个苹果巨大的树干一个一个锯下来，带回去盖着一个很华丽的豪宅。因为他有妻子，他有小孩，他在这个房子里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很久小孩子都没有来到树的旁边，这个树非常的寂寞，也非常怀念小孩。后来过了很久，这个小孩呢已经成为一个中年人了，他这一次来到树的前面，这个树说，小孩，抱歉，我现在已经没有苹果了，我也没有树干了，我现在唯一仅存的就是一个巨大的树干，我的苹果被你摘完了拿去卖，我的树干被你砍下来盖了一个房子，我现在硕果仅存的就是我一个巨大的树干在这里。小孩说，我的生活已经很安逸，我也有家室，但是我希望有一条船，这条船能够带我遨游四海，环游世界。树，你能够给我吗？这个苹果说，是的，小孩，我能够给你，你把我的树干砍下来吧，让我这个树干能够凿成一条很巨大的船，让你去完成你的理想，完成你的美梦，你可以遨游世界，你可以环游四海。小孩子听了很高兴，就赶快拿这个斧头把这个树干砍下来。结果小孩离开了这个树，他去环游世界。过了许久，这个树非常的伤心，他看不到小孩。有一天，小孩已经七老八十了，他又来到这个树的前面，这个树只剩下一个树桩了，短短的一个巨大的树桩，他的树干没有了， 他的树枝没有了，他的苹果也不见了。所以当这个小孩再一次来到树的前面的时候，这个树看到小孩非常的高兴，他就说，但是抱歉，我已经没有苹果可以给你了。小孩说，我的牙齿已经掉光了，我不能吃苹果了。他说，我也没有树干能够让你游荡，像是一个森林王子一样。这个小孩说，我现在已经弯腰驼背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荡秋千了。所以树他看到的小孩，他非常的开心，因为小孩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但是这时候树说，我已经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给你了。但是小孩这时候他说，我现在年纪很大了，我非常的累，我希望有一个板凳，我能够坐下来休息一下。这个树说，小孩你过来吧。他说，我现在虽然没有苹果，我虽然没有树枝，我也没有树干，但是我现在所有的就是剩下一点点的树桩，让我挺起我的腰杆，让你能够坐在我的身上好好的休息吧。我想这个故事是一个比喻的故事， Silverstein 他所写的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Giving Tree， 是一个给予的树。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每一个人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好好的在天上，他为什么要到世上受苦流汗流泪甚至于流血，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为了我牧师的罪，为了在座所有每一个人的罪，让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让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所以耶稣来到这世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让你得到生命，而且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同学，你目前生活得很好，我为你感谢，我为你感恩，但是神为你所预备的是远超过这些你能够看到的。他为你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到，心里未曾想到，人的耳朵也未曾听过的，是一个更美好的生命，就是把他自己白白的为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主里我们一起把头低下来，眼睛闭起来。我在这里要为各位一起祷告祝福。你听了刚才的信息，如果你觉得说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耶稣进入你的心中，有这样子的朋友，请你很恭敬的举起你的右手，让天上的父神能够看到，说我愿意接受。好，我看到，请你放下，我看到，请你放下，我看到，请你放下，这个是你，我看到，请你放下，我看到，请你放下，我看到，请你放下，这是你跟神之间的立约。我身为牧师，这是我今天在各位面前，在上好，我看到你举完手就可以放下来，这是我在神的面前，我希望能够为神和为你所尽到一点小小的责任，希望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刚刚有许多人举手，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需要耶稣基督进入他的心中。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朋友？无论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或是来到教会很久，我给你这个机会，让你能够向上帝，不是向我表示，不是向教会的朋友表示，好，我看到，请你放下，而是对上帝表示说，我愿意接受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那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来到世上是要让你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你拥有现在的还不够好，神要给你更好的，那个是没有这个世界所能够给予，不是大学所能够给予，不是你的父母所能够给予，而是唯有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让你我的生命能够不经过死亡，而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刚才有许多人举手，表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救主。我再问最后一次，是不是有这样朋友？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无论你今天是第一次来，或是第一次听到上帝的福音，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我会特别特别为你祷告，希望神的平安。好，我看到，我看到，请你放下，能够进入你的，我看到，请你放下。好，举了手你就可以放下。好，上帝他知道，他在天上知道我们的心事，但是你需要有这样的行动，你需要有这样的表示。虽然恩典是白白的，但是他要希望我们要主动的，而且心甘情愿的去接受这样一个白白的礼物。这个礼物呢是 free 的，但是神却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就是把他亲爱的儿子亲自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救赎。 他付上了极大极大的代价，让我们今天能够白白的承受这样的恩典。刚刚有许多人觉得是不是还有，我就要结束今天的聚会，为这些举手的人特别在父神的面前祷告代求，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朋友？刚才有许多的人已经举手，是不是还有这样？好，我看到，请你放下。上帝也看到，我要特别为这些朋友祷告。好，我看到了，请你放下。感谢主，有这样的朋友，我看到了，请你放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想这是今天你来到这里，你来到美国求学，你要得到一个更大的礼物，那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人能够做到，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物质，没有任何的机构，没有任何的理论，没有任何的制度能够带给你一个永恒的生命，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今天就是你要得到这个最宝贵礼物的机会，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因为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我们不知明天会如何，但我们知道耶稣爱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一起起立，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好，我们仍然还是闭着眼睛，我现在要为刚刚举手的人祷告，但是在祷告之前，请大家眼睛闭起来。啊，现在我讲一句，请竖立在神的面前，你如果同意，这是也是你的祷告，我讲一句你就跟我讲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让我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主进入我的心中，赦免我的一切罪恶，洗净我的不义，求主耶稣掌管我的生命，做我生命的主。我在天上的父神，我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晚上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那被杀的羔羊，特别为刚才在神的面前举手立志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救主，我求天上的父神赦免他们一切的罪恶，让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一生接受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生活上成为主你的自己见证。这是你的应许，说你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求主赐给他们生命并且赐给他们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再一次把荣耀颂赞都归给那被杀的羔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谢谢。